所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就是他自从离开了秋文、麝月跟袭人之后，他就跟了一个小丫头，他就问说：“晴雯姐姐怎么样？”那他们说有人打发了宋妈啊，一个宋妈妈去看。那宝玉就说回来，他说什么？小丫头说：“他们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个晚上，今天早上起来就闭了眼，住了口，事事不知，只有倒气的份了。”那宝玉忙说：“一夜叫的是谁？”那小丫头说：“一夜叫的是娘。”那宝玉擦着眼泪说：“还有叫谁？”小丫头说：“没有听见叫别人了。”很简单的对话，可是这个都是《红楼梦》最动人的部分，就是宝玉念念不忘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有没有在叫我？如果他叫我，我没有在身边，多么大的遗憾跟愧疚。可是我们知道，包括这个小丫头，包括宋妈，恐怕都不那么关心晴雯到底在叫谁，就是临终时候她到底在叫谁。那大家理所当然说临终时候不舒服，大家就叫妈吧，叫娘。所以宝玉才会问说她还叫谁。那这些部分大家都很难想象，为什么她是好文学，而好文学刚好是因为她这么真实啊，这么真实的感觉。我们知道牵涉到生命大事的时候，文学是最难写的，因为他就会作假，怎么写都不对。所以我想这些部分就会看到七十八回里面，其实很明显的作者在批判主流文化里面所有的文学变成了鬼话词。所以到他最难过的时候，这个小丫头跟他讲说天上少了一个花神，那晴雯说玉皇大帝叫他去管花，那在未正二刻就要上任，你看连时间都有啊。所以这个小丫头是编的故事，可是她就是一个会安慰人的人。那宝玉要未正三刻才到家，所以见不到宝玉了，不能见面。那世上凡有该死的人，阎王勾取了去，差些小鬼来拿他的魂，要迟延一时片刻，不过烧些纸，浇些姜饭，那些鬼只顾抢钱去了，该死的人就可以挨磨些功夫。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感觉到宝玉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民间很通常的礼俗，可是你忽然觉得很动人。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烧纸钱，为什么我们在人死了以后，在最大的痛苦的时候要折纸钱、烧纸钱，然后去摆酒，做很多很多事情。因为他这里讲说那个魂魄要被鬼带走，那如果你烧一些钱，他因为我想人很好玩，想人爱钱，鬼一定也爱钱，所以那些鬼就会去抢那些钱，就会疏忽那个魂，所以那个魂就会多留一下。我们其实读到民间礼俗的时候是很动人的，因为我们已经忘掉那个礼俗真正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可是读到《红楼梦》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原来这个礼俗最早是这样子，说多摆一些酒，多摆一些饭，所以那个鬼就去抢喝酒，抢饭吃，所以就把那个魂让他多挨磨一下。其实是人自己想出来的，可是很奇怪，你到那个时刻的时候，你真的就会拼命烧纸钱，拼命的去弄饭，因为你想说，哎，这个最亲的人可不可以多留一下。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在讲这样的东西，就是文学其实真正动人是因为它碰触到很本质的因素了。可是在贾政那边找了一些亲客，大家在那边谈那个鬼话将军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空洞的东西，没有内容，也没有实际的经验的，所以它当然不会是一个好的文学。可作者这么委婉，所以读者不容易发现七十八回里面有强烈的某些对比的关系。那这个小丫头很会编故事了，她说后来留神的看这个时辰，看表，果然是未正二刻，晴雯就咽了气。那刚好到了正三刻的时候，就有人来叫我们说你回来了，宝玉回来了。所以宝玉也就很相信了。宝玉说你不认得字，所以你不知道这是原来就有的事，不但花有一个花神，还有总花神，只是不知道晴雯是做总花神去了，还是单管一样的花神。好，你看到宝玉的那个荒谬，就是他把一个荒谬的事当认真的时候，他就在那边谈，因为他很愿意相信晴雯没有死，他很愿意相信晴雯到天上去管花了，因为这样的结局会使他的痛苦变得比较的被安慰。 啊，变得比较安慰。那这个丫头听了以后一时诌不上来，我们知道诌不上来就是说她前面全部是编的，她根本没有这个故事的，她自己在编一个故事，可是宝玉竟然问到这么细，她编不出来了。那刚好八月园子里面池上芙蓉正在开，这个丫头见景生情，就说我问她是管什么花的神，告诉我了以后我可以日后可以供养。那她说你只可以告诉宝玉，不可以告诉别的人，因为这是天机。有没有发现这个小丫头绝对是一个好作家，就是她编故事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悬疑的细节的，就是她临时随时在说谎话，在编的时候她可以编出这么动人的故事。她说她是专管芙蓉花的花神，所以才引发出后面的芙蓉蕾，引发出后面的芙蓉蕾。可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芙蓉蕾其实是很晚才出来，七十八回一直到最后结尾芙蓉蕾才出来，可是他一直在准备芙蓉蕾的出现，就是宝玉在晴雯死了之后一直在酝酿以及转换他的悲哀，那个心里面的痛，我们看到咬断指甲交换内衣的那些仪式一直在准备，一直在准备，到最后芙蓉蕾要出来，可中间一直被打断，一直被打断。然后还讲到宝玉觉得临终没有去他灵前一拜，自己也觉得很歉疚，那他又有一点想要跑去晴雯家找一找，那以为这个晴雯的灵柩还停在那个地方，可是我们读一下他这里文本说，谁知道晴雯的哥哥嫂嫂看他一咽气就回报了贾母王夫人说晴雯死了。为什么？因为希望早一点得到几两发送的利银。过去的人家就是你在我们家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死掉了，家里就会给一些葬仪啊，一些奠仪，然后这个哥哥嫂嫂希望赶快拿到这个钱，所以就立刻去回报这件事情。那王夫人听了就赏了十两的银子给这个他的哥哥嫂嫂，说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吧，女子老死的断不可留。所以这个哥哥嫂嫂就拿到了为晴雯所设的这个银子，就立刻入殓抬到城外化人场去。大家知道化人场是过去城郊没有钱的人，没有家人的人或者是死刑犯，尸体就送到那边就烧掉了，叫做化人场，就是完全没有仪式的化人场。所以晴雯这一段当然我们读到会觉得很惨就晴雯最后的尸体是这样，遗体是这样处理的。可是我自己一直觉得晴雯真正的仪式是在七十七回，宝玉跟他交换内衣那一段已经完成，就是入殓。那其实后面别人怎么对待那个身体不是他的事情所以就拖到化人场，剩的衣裳簪环还有三四百金之数他哥哥嫂嫂也都收了就是这个丫头卖到贾家做丫鬟，所有的钱也就给个哥哥嫂嫂弄了。所以这里面都可以看到一种世俗里的悲剧。所以宝玉本来想去祭奠，发现连灵位都没有，连灵柩也没有，就已经烧成灰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宝玉扑了一个空，站了半天没有办法，又走回大观园想去找黛玉。这个时候他一定想找黛玉，就黛玉不在家，他们说黛玉去看宝钗了，他就只好到宝钗那里去，到恒芜院。然后记不记得宝钗早已经搬出去了，然后忽然发现恒芜院全部是香花香草，可是变成了一个空的园子。所以这一段很明显的看到晴雯的死亡说明大观园的土崩瓦解，就是宝玉失魂落魄回来想要去祭奠而不能祭奠回来的时候，看到整个园子是空的一个状况。好，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好几次读七十八回，我就想这个时候总应该写芙蓉蕾了，还不是芙蓉蕾。